全李嘉诚五亿压住乌克兰，这个背后暗示了什么消息呢？普京似乎正在策划偷袭北约，而美欧同时亦都正在对俄罗斯谋划一盘大棋。日韩重大转向，日本议员大战北京，美国签证即日起作出重大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川普今日重磅宣布将祈祷权还给人民，学生将会重启公立学校祈祷，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记得要按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中共党魁习近平在93阅兵之后又开始呼吁金砖国家团结起来，但是这次似乎他的理想盟友正在离他而去，而川普用了一招就打残了印度的经济支柱。与此同时，日本议员大战中共，习近平正迎接三大催命符。中共外交部确认，应巴西总统卢拉的邀请，习近平将会参加巴西召集的金砖国家线上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讨论川普的贸易政策。普京会参加，但是印度总理莫迪这次就缺席会议，只是派出一名高级代表。在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峰会和93阅兵，习近平接待了普京和莫迪和金正恩等人，而川普总统发表文章对印度表达了不满，随后传出川普正在考虑禁止美国的科技公司将工作外包给印度公司，而这个政策一旦出来的话，对印度来讲承受不住。为什么呢？这个常识学者方伟分析说，印度的外包量很大，比如在2022年这一年 IT 的业务流程外包让印度收入1770亿，预计到2025年会达到3500亿，而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客户，占印度外包量的 60% 以上。是什么概念呢？ 3500 亿远远超过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总体来讲，印度所有的外贸加起来都没那么多，这个是印度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川普就这一招就可以将印度的经济打垮。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更加发话表示，印度可能在两个月内重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道歉求和，显示双方紧张关系或者有缓和机会。而没等到两个月，9月6号莫迪就开始低头，在 X 上赞扬川普，并说印度和美国有这个全球战略伙伴的关系，而现在更加是明确表示不去金砖。除此之外，中共正在迎接另一大噩耗，日本首相石破茂在9月7号宣布辞职，而跟着下来首相人选对习近平来讲是个强大的对手，他就是之前的经济保安大臣高市早苗，目前他的支持率领先，而如果当选的话，将会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的女首相，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高市早苗，他的政策理念和安倍相似，他以鹰派保守派而著称，他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增加国防预算，他支持对损毁日本国旗的人予以监禁，还积极推动立法防范中共渗透。他的很多理念和川普相似，同时他亦都是台湾坚定的支持者，在今年4月曾经访问台湾，会见赖清德、蔡英文，并公开呼吁台日加强合作。专家认为，他主张防范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建立自己的产业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他如果上台会大力加强与台美的合作，形成有力的同盟，这样对北京来讲绝对是坏消息。金正恩这次参加93阅兵，他的目的是威胁南韩和日本，让朝鲜半岛看看他背后有中俄撑腰，他现在可以有实力和中俄平起平坐，这个更加引发日韩的警觉。而目前中日关系很紧张，今日中共首次因为台湾等问题制裁日本国会议员石平，中共除了禁了他的本人和家人进入中国，也都冻结了他在中国的资产。石平是日本维新会参议员，在今年7月首次当选，长年在台湾、香港和西藏等议题上发声，对于中共的制裁，石平表示，这证明他正在做对的事， 他感到非常光荣。石平出生在中国四川，1988年留学日本之后没几耐，因为发生天安门学运，他决定和中共诀别。而今日日本国防部长到南韩进行两日访问，释放重要的信号。南韩表示，南韩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务大臣同意和美国保持密切合作，应对北韩的核武威胁，以及北韩俄罗斯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关系。南韩军方表示，韩、美、日三国将会在9月15日起举行年度的防卫演习，提升海空和网络作战能力。专家分析，日韩军事高度频繁接触，就是联合应付北韩的威胁。阅兵之后，中共面临三大催命符。外界认为，一方面，习近平痴迷大国崛起的虚假说辞，又是上合高度联盟抗美，又是大阅兵对外展示实力，而对内就强制社保、压榨收割。中共不单止自己收割韭菜，还被俄罗斯收割中国人的韭菜。今日塔斯社的消息，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准备在中国融资，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样一内一外，正是中共体制走向崩溃的两大催命符。第三大催命符是外界发现，从9月3号习近平对话讲到活到150岁之后，到9月5号央视要求路透社删除影片，时间过了两日，为什么中共迟迟出手？中南海反应为什么这么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可能是中共的宣传部入面有人故意要黑习近平，就是被他发酵。而时政评论人唐正远认为，普京当日证实相关的言论，并说是习近平先提出来的，他是为了帮自己解围，将主要的责任掟在习近平的头上，这个都看出来中俄关系貌合神离。各位观众，你觉得央视要求路透社删除影片，事发时间过了两日先做，为什么中共这么迟出手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么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法国总理贝鲁领导的政府在国民议会9月8日举行的信任投票中未获通过，贝鲁将会代表政府向总统马克龙递交辞呈。法国总理好像走马灯般频繁更换，这个是法国12个月内失去的第三位总理，也是法国3年之内的第四位总理。法国这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导火线是该国2026年财政紧缩计划引发全国性不满，无论是哪个继任总理，几乎都没有希望能够快速地解决法国的公共财政困境。自从1974年以来，法国的预算一直未实现平衡，国家财政问题每况愈下，它的债务占 GDP 的比率现在是欧洲的第三高，只是好过希腊和意大利。法国公共债务和 GDP 的比例已经达到 114%， 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债务已经超过年度 GDP。近日网上传出香港首富李嘉诚通过巴拿马基金向乌克兰捐助了5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李嘉诚目光精准，他想要涉足乌克兰重建。亦都有分析认为，李嘉诚的政治嗅觉灵敏，对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动向收到风声，而有迹象显示美欧要对普京落重手。根据海内外多个博主报道，2025年9月4日，李嘉诚亲自出席伦敦金融城李嘉诚中心大楼开幕仪式。97岁的李嘉诚通过巴拿马基金向乌克兰捐助5亿美元， 而这个大楼是李嘉诚旗下长实集团在伦敦金融城用李嘉诚的名字的写字楼。大楼在2025年9月落成，首次打破他在中国大陆不冠名的惯例，标志着他的海外投资策略的重要转变。虽然李嘉诚捐赠了5亿美元给乌克兰的事没有获得官方证实，但是外界认为这个消息被外面密集地报道，不排除真实性极高。有博主分析，大陆的首富以王光裕到许家印，价值观都存在问题，还有刚刚要捐5000万绑架政府武统台湾的张雪峰，完全得不配位。李嘉诚的预判从无败绩，直至到2025年，李嘉诚在英国累计投资超过300亿英镑，涉及电网、水电、电信等领域。亦都有博主认为，李嘉诚在而家的高调换污，除了人道主义捐赠之外，涉足乌克兰战后重建的目的很明显。纵观李嘉诚一生，商业目光极其之精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乌克兰无疑是投资了一匹黑马。而外界对这件事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习近平力挺俄罗斯，而李嘉诚如果真是捐款给乌克兰，自然和习近平大相径庭，李嘉诚会这么高调地和习近平政府唱反调呢？而李嘉诚如果真是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选择站队自由世界和西方站一起，又或是看到川普和欧洲即将对普京落重手，俄罗斯的战争面临失败，跟着乌克兰将会迎接二战之后的最大规模重建，而李嘉诚本身就是基建能源巨头，这5亿美金既是政治压注，亦都是商业提前布局。这样第三个观点，有些人认为就目前的中共的内斗局势，还有九三阅兵上的种种表现，一些迹象显示习近平权力并不稳固，可能反习派赢了这场权力斗争，所以李嘉诚才敢选择在这个时候在最敏感的战场上下注。如果李嘉诚真是捐款乌克兰，那背后是不是隐含是他对中共政局的判断，反习派已经赢了关键斗争呢？在9月7日，俄罗斯再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轰炸，这次是首次对基辅的大楼轰炸，而川普总统在7日亦都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祭出第二阶段的制裁，这样亦都暗示他对普京的升级战事很不满。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亦都透露，华府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加强施压，但是欧洲亦都要有所行动，才能够真正迫使莫斯科重返谈判台。而欧洲现在已经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19轮的制裁，欧盟计划将多达50家俄罗斯银行和能源公司纳入它的新制裁方案，并对石油贸易施加额外的限制。川普亦都表示，他将很快在跟着下来的几日内和普京举行会谈，欧洲领导人亦都将在这几日到白宫。外界认为北约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的较量即将开始，而对于欧盟的制裁，在今日8号克里姆林宫回应说，无论什么制裁手段都没办法迫使俄国改变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这样似乎讲明俄罗斯要战斗到底。不单止是这样，今日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大肆地发表芬兰可能正在为进攻莫斯科做准备的消息，而外界认为俄罗斯似乎正在挑起芬兰要发动战争的叙事，不排除俄罗斯想要对北约国家发动挑衅行动。这样你觉得李嘉诚如果捐赠了5亿给乌克兰，是为了政治押宝，亦或是商业提前布局，亦或是听到中共高层什么政治动向的风声呢？请各位观众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今日9月8号，川普总统重新给予了美国人在公立学校祈祷的权力，将信仰自由还回给人民。川普今日在圣经博物馆宣布启动美国祈祷活动，他说美国是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家，这个计划 将呼吁美国人民为国家祈祷，并将这个信仰驱动的倡议和美国建国250周年联系起来。川普总统在白宫发布会上说，现在他要求教育部发出新的指导原则，保护祈祷的人，在公立学校有公开祈祷的权利，完全是保护。他说，本来美国人的课室里面都是有圣经的，但是现在课室里面却有教反对宗教信仰的内容，甚至有些人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重罚，这个是荒谬的。 Hannah Allen 是德州人，几年前他就是因为为受伤的朋友而带领同学祈祷，被学校的校长处以重罚。在圣经博物馆的现场发现还有一位勇敢的12岁男仔，他站在川普的身边讲述一个故事。他说，在五年级的时候，他因为一本《我的影子是粉红色》的跨性别的书而反击学校。他说，耶稣对我来讲意味着一切，而当家人发声之后，他和弟弟却因为是基督徒而在学校被欺负，学校却无动于衷，简直是恶魔。今日川普总统在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正在恢复我们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的身份，我们必须让宗教在美国复兴，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这样，各位观众，你是否支持川普让学校恢复祈祷的权力呢？如果你都支持的话，请在节目下面点赞，让大家知道下。美国国务院在9月6号贴出公告，非移民签证申请规定出现重大的改变，要求所有申请人必须回到原本的国家，向当地的美国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预约面谈。公告说，申请规则当日立即生效，这个政策目的是简化签证的流程，应付全球申请积压，并且关注安全考量。美国国务院指出，如果原属国或者是原居住国没有美国政府提供的常规签证业务地点，这样就必须去指定的美国使馆进行面谈，比如是发生战争或者是受到外交限制的国家，好像阿富汗的申请人需要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面谈，白俄申请人要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或者是波兰华沙，乌克兰申请人需要去波兰克拉科夫或者是华沙办理，俄罗斯人、委内瑞拉公民、也门公民、伊朗公民都要去不同的指定的美国领事馆面谈。不过已经确定时间的现在有的面谈，目前大致上不会被取消。面谈地点的新规则不适用于外交人员、北约或者是联合国人员相关的签证。另外，如果有人道或者医疗紧急情况以及外交政策需求，可能会获得例外处理。新规改变包括三大重点。第一，签证的申请人必须证明在提出申请的国家拥有居留权。第二，如果在第三国递交申请，审批难度可能会增加，而且相关的费用支付就不能够退还或者是转移。第三，在非母国的其他地点预约面谈，等待时间会大幅增长，因为长期以来部分国家的公民因为本国签证面谈等待的时间过长，会选择去邻近国家递交申请，以期加快进度。新规定实施之后，这一类跨境的申请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